是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们必须要的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是，啊，说是心里敞亮了，心里明白了，心里贯通了，真的是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你就超越生死了，这才是真理的。啊，这样我们知道他自己的奥秘。奥秘你还讲什么呢？圣经讲的奥秘是指这样的，这个奥秘的原先是不知道的。啊，但是启示 reveal 啊，就是将神原来不显明的、隐藏的显明出来，这就叫什么启示。所以说，上帝的对整个世界的计划是什么呢？要照所安排的，哎，对，这个是一个错别字，不是我安排，要照所安排的。就第一个，你要明白，上帝对这个世界有没有计划呢？有。第二个呢，这个计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就准备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最终结束？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有人知道，请知道的请举手。啊，举手就是异端学说的，为什么呢？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里上很多人，哎呀，告诉你耶稣什么时候来？千万不要听这些，啊，国之将亡，必出妖孽，啊，妖孽之源。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世界历史到现在为止，不管是印度还是希腊，还是中国，还是这个希伯来啊，整个的有文字可考察的历史不超过5000年，你就看不超过5000年啊。所以犹太人大概原计啊，我们有最多是6000年的历史啊。如果是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是6000年的历史，如果说人类历史还有60万年，那我们现在是初期教会的。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历史要有一个宏观的看，不要很狭窄，啊，不要有历史的近视，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什么？文明。你就看到今天我讲的公民，在全世界什么时候有公民的概念？严格来讲，只有到了美国才有公民的概念。美国还有君主吗？美国没有君主。那么在荷兰，你知道有没有王室啊？有王室。啊，在英国有没有王室啊？有王室。虽然他们是虚君制啊，但是总体来讲，明显的君主是吗？立宪。但是到了君主立宪，你就是臣民。所以你就看到，包括这个啊，你就看到泰国的，这个哪怕你是选举的总理。见了太王怎么办呢？下跪磕头。你英国的首相见了女王或者见了查理斯王子要什么？给你做了吗？你敢站着吗？按照礼仪那怎么样？那都是贵族。都是贵族。只有到了美国，只有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站起来！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幸福，而且凡是暴君，开枪对他送去。所以，美国独立宣言明确的宣布，人民有权利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什么暴君。啊，所以为什么？所有真正明白美国精神的人都赞同美国读美国这个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是什么？人民有佩戴枪支的权利，就是你欺负老百姓，啊，我们选举你也不敢参加，选举你也点头，最终你得到的是什么？暴君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大炮的声音，就是子弹的声音，这是真正都非常到底的、非常到位的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真的是要把圣经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中国文明，啊，和我们在美国的生活，你要连起来，连不起来，啊，你这个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这么牵着几天，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在那里黑暗的时间里，在那里嘟嘟嘟嘟嘟嘟，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嘟嘟嘟嘟嘟嘟嘟，啊，你又要到教会来，这有什么意思？都是假冒伪善，啊，都是宗教表演，啊，都是稀里糊涂。 都是不善的，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欣赏认识耶稣基督，知道上帝对我们纯全善美的什么可喜的旨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道，明白真理，让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被神的道来指引，都被神的道所充满，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充满权力，就像大水充满什么洋海，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是谁的？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魔鬼。千千万万不要把这个世界历史啊，因为教会里上最偏颇的是什么呢？神魔大战啊，一个是上帝啊，一个是什么魔鬼啊？魔鬼和上帝展开了激烈的大战。对不起，圣经中有没有神魔大战？没有。你看这约伯记啊，哪怕魔鬼要做坏事，能不能做坏事？要得到上帝的什么啊，你看到耶稣在哥拉斯赶鬼的时候，你一看耶稣来了，我上帝的儿子，你怎么来了？你看我们受苦啊，你把我们赶到猪群里去吧。耶稣说滚。那些魔鬼那些乌鬼虽然是群，一群在罗马的建制是6000人，虽然是那么一群鬼，但是他能和魔鬼能和耶稣抗衡吗？他到哪里去还要征求耶稣的同意？耶稣啊，你要把我们赶走，我们不能不听啊，但是你能不能，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活着一样，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你就把我们赶到猪群里去了。那是鬼赶到猪群里去啊！所以你看到，不，历史不是神魔，很多人的信仰是搞的是神魔来的，那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你明白历史了，你会享受历史；你不明白历史了，第一个你是很悲观。因为上帝好像不掌管一切。第二个呢，你觉得很挣扎，很挣扎，哎呀，很紧张。为什么呢？神魔大战呢？到处你随时会吞噬。但是如果你要回到圣经，回到耶稣的启示，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来吃饭，吃饭；来睡觉，睡觉；该活着就活着，该死就死。当然，没有父的子，一个麻雀也不会忘记。连你们的头发都被什么不会担心什么害怕什么。所以耶稣说我的恶是什么亲生的。耶稣说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我来了让人得生命，得的什么更丰盛。上帝是让我们享受丰盛的生命的，上帝是让我们享受自由，享受爱情，享受富足啊，享受啊身体健康，永远不死。最终就是这样，最终我信身体什么复活，那身体是属灵的身体，那身体是荣耀的身体，那身体是放光的身体，那身体是永不朽坏的什么身体。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使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回到哪里啊？归回圣经，方为古道，通达实物，圣灵什么内证，这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什么？第一啊，这就是真正的大一统，这就是真正的啊，这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什么为公，天下为主啊，这是好的。然后第二个心灵革命，那个上帝对啊，首先我们讲的上帝对世界的计划，然后讲到上帝对人类的计划是什么呢？啊，上帝对世界的计划包括对天使，上帝对这个树了。东部了，苍蝇了，有没有计划？有没有啊？有。所以当讲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上帝的护理关乎天使，关乎人，关乎他所造的什么一切。所以圣经讲，哎呀，你懒惰人，你去看看小蚂蚁，你看它夏天的时候还知道什么收粮食，是为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可以什么有东西吃。所以上帝造小蚂蚁也让我们学到机会啊，有的时候你不开心，你去看看田野的小花，看看空中的什么飞鸟，它在建制呢，它有绿萝子吗？它有美金吗？你看人家 给我舒展我的天空的飞扬，田野的什么小花啊，都在上帝的护理什么之下，都在展现上帝的什么荣耀，都在享受上帝赐给他的生命啊，这大千世界五彩缤纷，都是上帝手中的什么造型，都在展现上帝的什么荣耀。但是上帝给人类社会的计划，给人类社会的计划是什么呢？啊，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听，啊，哪怕在耶稣在世的时代也不很清楚。啊，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十八的妇人，啊，找到耶稣，啊，耶稣医治我的女儿，耶稣说什么？啊，面包好东西不能给狗吃，来，好不好接受？很，因为上帝猜的耶稣没有在公房，没有在罗马去，他就在巴勒斯坦，就在迦南地，就在犹太教会中间，这个完成道成肉身，完成救赎，完成使命。啊，所以那个时候外邦人甚至在耶稣基督的服侍中也不是很被接纳，你喜欢就好，你不喜欢就不。但是到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你们要去，他不一定去啊，一万里去。而那个时候，这个民族的教会、犹太人的教会，就变成了世界性的。所以，在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之前，教会只是在迦南地。教会这是谁呀？犹太人。教会是围绕谁呀？圣殿。那外邦人在上帝，在这个教会眼中，甚至在基督的眼中，不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圣经启示的就非常大关键，你去办呢？不是，上帝要恩待谁就什么，恩待谁。上帝恩待我们的时间不到，那你就是石头，那你就是没有生命的，那你就是不蒙上帝眷顾的，而是不仅不蒙上帝眷顾，上帝的震怒在我们什么？天网恢恢，说的什么？朋友，就这样我们明白，人家说基督降临之后，尤其是在五旬节圣灵充满。有这种大能，犹太权力、撒玛利亚这道地基，整个国度什么传开了，恩典什么传开了，普世教会什么出现了，整个时代就从此就分为基督前和基督什么后啊，所以这个分析你要明白，这样就是人类社会的计划。所以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怎么处？啊，今天中国啊，就像击鼓传花啊，大家坐在火山上啊，底下的火山随时要爆发，你还在那里敲锣打鼓，还击鼓传花啊，不晓得什么时候就爆发了，爆发了什么呢？西藏要藏独，新疆要疆独，啊，蒙古要什么？蒙族，啊，满洲东北要满族，啊，然后我们山东要山独。这个街道烽火四起，天下大乱，各占山头，占山什么为王？这个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是99.9999999%的可能性。啊，因为中国历史已经是天下大事，分久什么必合，合久什么必分，而这分裂的年代远远多于统一的什么？年代，这个历史就是这个啊，所以说，哎呀，我们要知道了上帝在基督里的计划，怎么解决民族问题呀、啊？怎么解决分裂问题呀、啊？啊，所以说，像如今这样圣灵启示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和犹太人，世界上各国各族借着福音得以同为什么后世，同为一体，同盟什么？啊，过去美国之所以长治久安，啊，不仅是白人、黑人、啊，印第安人，啊，各种各样的移民，啊，来到美国都要接受，啊，应告为什么，啊，One Nation Under 什么，是吧？所以不管是肉体上、物质上来自于各族各方，我们在基督里，啊，来到美国都要成为什么一家人。但是当教会软弱的时候，当教会没有力量影响其他族群的时候，然后在美国就成了 从大熔炉就变成了大品牌。那美国有两副图画，一个是熔炉，你不喜欢美国的文明，不喜欢美国以基督教立国的文明，你为什么到美国来？那你就是敌人，你就是要颠覆美国文明，颠覆这个。那这个毫无疑问，你不喜欢美国，你想把美国的宪法干掉、选举干掉、教会干掉啊，圣经要烧了，那你何必来美国？啊，你就在阿富汗，啊，你就在阿萨米、埃塞俄比亚，你就在索马里，你为什么你到美国来？啊，你到美国来就是要接受基督教的什么文明，接受这个美国的根基的啊，就是你按照选举的时候，你到底为 trust， 不是你 I love trust， 啊，不是你法轮功，不是你毛泽东有 trust， 也不是宪政民主，是你 God 有 trust。啊，如果你不接受，不是发自内心的，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口号，只是当成一个仪式，这从根本上是背叛美国的精神和美国的宪法，从根本上是背叛我们自己的什么良心的，这样就把美国从一个大熔炉变成了什么大品牌，一片还一片啊，你国他一国，最后美国就会出现内乱内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英雄，都是这样的啊。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都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民族。啊，你就看到你到加拿大去，你的美国护照给你盖不盖章呢？不盖章。这咋回事呢？那加拿大和美国的边界清楚不清楚？咱这布置了多少军队啊？一杆枪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国家真正进入上帝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家，都是属于上帝的什么国度。但是你没有了这样的概念，你就会国要攻打国，你要什么攻打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对人类的计划，就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来自各族各方各个背景各个群体，但是在基督里成为什么一家。第三个啊，上帝既然对整个世界有计划，上帝既然对这个人类有计划，那上帝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啊？怎么实现的？以前一波所出三章九到十一节就讲的说，要是众人都明白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安排就是如何实现的啊。既然上帝对全世界有计划，上帝对人类有计划，设计了计划，然后第二步就设计了如何什么实现啊。这个实现就是贵要界的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by church。 各位弟兄姊妹，上帝计划的实现不是借助大学，大学如果离开教会，离开基督教信仰，就可能已经什么叛徒啊，不会借助军队啊，如果军队不敬畏上帝啊，就会成为强国啊，也不会见到宪政啊，如果见到宪政，如果在宪政之下的人不敬畏上帝，鬼压啊，各种各样的欺诈，那选举可靠不可靠？选举，所以说一定要是不一定要见到教会。哎，弟兄姊妹，整个人类历史有两大支柱，哪两大支柱呢？一个支柱就是教会，我们跟圣经讲的，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什么根基啊？真理的注释、文明的注释、宪政的注释、法治的注释、共和的注释、和平的注释、幸福生活的注释啊！如果教会不再传讲真理，哪有真理可言？如果社会上没有真理啊，谁有理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人一把炮，各谁各的调，参谋大的是老大哥。啊，你说这是中国文化，美国不这样，英文不这样，英文不这样说 ，Might is right，Might is right 是怎么翻译的？就是强权就是真理。谁掌握了权力？谁掌握了媒体？谁掌握了警察？谁掌握了历？谁掌握了现在？他就掌握了历史，他就掌握了真理，他就得些什么？可怕不可怕？这种现象在美国会不会发生呢？在美国也很有可能什么发生。如果美国一旦被引进，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觉得教会是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弟兄姊妹，哎呀，教会呢，你不仅是让人明白， 教会还要让天使明白，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啊。因为圣经讲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什么效力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将来不仅要和基督一同审判人，我们还要审判谁呢？我们还要审判堕落什么天使。所以就看到在上帝对整个世界对整个人类的计划中，人比天使甚至处于更尊贵的什么地位。圣经从来没有说人为天使效力，圣经也从来没有说天使来审判人，圣经说天使是为承受救恩的人什么效力。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审判什么天使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教会不光是使人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的计划，然后这些天使通过观察教会啊，甚至通过听教会的关于真理的传讲，天使也明白了，哇，原来上帝的旨意是如此啊！所以天使在密切的观察着教会，在密切的观察着教会的成王啊兴旺或者是耻辱。好，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就讲到啊，这个人类历史的两大支柱啊，一个支柱是教会啊，是群体的建筑，成长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啊，教会这一个群体，我们主一个教会，我们怎么才会兴盛呢？啊，不是一个牧师一个长老的人。啊，当然牧师和长老也要各就各位，各尽其职。我们整个主恩教会有彼此相爱的氛围。我们整个主恩教会，大家欢迎新来的，让人家感受到这是一个什么大家。啊，不管是男的、女的，啊，不管是资深的还是刚来教会的，啊，是这个教会。每个人都有爱心啊，每个人都有喜乐，每个人都愿意解释别人、帮助别人啊，每个人都是敞开的，这是叫成造的什么山上啊。所以教会的发展关键是一个群体性的建立啊。如果没有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啊，不管是弟兄做的再好，长老做的再好，牧师做的再好，那一个人总是打掉。中国人讲说，说你咋不好听，就说一个老鼠屎掉在一个锅里，整个汤还叫八宝粥啊，酒保出来一个，现在所以我们学习的学习所以赶紧捂上眼睛，这没法看，没法吃，没法喝了。这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各种什么都啊，这个具体的战争非常啊。当然我们说的教会呢啊，如果你要真正明白，它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共和国。教会有宪政啊，就像我们教会有康复中心；教会有法治，我们教会有法律；我们教会有民主制啊，就像我们接下来提名长老和执事，是由牧师任命的，是由长老会任命的，是由谁？怎么出现的？全体会众选举产生。说教会有民主制，教会有代议制啊，会众全体长老，长老治理什么？教会啊，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什么元首？那教会有君主制，教会有贵族制，教会也有什么民主制？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共和国啊 ，Republic 啊，所以说像英国、像美国，为什么一个宪政法治民主啊？你听到美国为宪政而斗争吗？你听到英国为法治而斗争了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教会本身就是宪政的、民主的、法治的共和国，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教会的会员。你到社会上，你在公共生活中，不然是宪政、法治、民主，这是自然而然的，而不需要你为宪政斗争、为法治斗争、为民主斗争，这不需要的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宪政、民主、法治，甚至市场经济，这是都是基督教这棵大树啊结出来的果子的。啊，这个大树的根是上帝，啊，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说，啊，这个我是葡萄树，我父是什么栽培的人，啊，然后我们和这个树连接，结圣灵的果子，就会有善行、美德、宪政、法治、民主。啊，但是我们把这个树砍了，啊，我们把这个树根不要了，我们只想吃果子，可以不可以啊？现在很多华人来到美国，只想吃果子。美国为什么输出民主是失败的？只想输出果子，自己还在砍树， 可以不可以啊？
嗯，
不能够吃的。所以美国在阿富汗花了2万亿美金，死了2000到5000的美国人。阿富汗原来是塔利班政权，经过这2万亿美金之后，经过这2000美国人的获胜什么献血之后，现在阿富汗是什么政权？还是塔利班政权？你说美国一些政策、一些外交政策荒唐不荒唐？荒唐的，他们是离经叛道的，他们是不合乎圣经的，不合乎美国建国的法治，不合乎神的什么旨意的。当然，这2万亿美金可能有1万亿美金跑到利益集团上，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啊！所以说Ron Paul，这个美国议院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保守派的议员，说美国的很多的外援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剥夺美国纳税人的金钱，然后资助外国里面的那些暴君毒妇。过去穆巴拉克，美国援给他120亿美金，结果后来发现穆巴拉克家里有100亿。你看那个中东的阿拉法特，他的老婆、他的孩子，在法国过着高级的奢侈的生活，身价多少？60亿到70亿美金。他老婆女儿哪来的70亿美金？那哪来的？中国援助的，联合国援助的，美国援助的，啊，这是我们老百姓的钱，给我们拔走，援助这些什么？当官的、有权力的，谁心黑，谁心黑，可怕不可怕？当然可怕。这些方面我们不要被这些已经看到的政治打蛊惑的，我们要回到圣经，啊，我们要真正的发挥我们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能，我们不要做当做受害者，啊，光在这里怨天尤人，光在这里被动挨打，美国不行了，灯塔不亮了，然后啊，这个灯塔国完蛋了，你怎么知道灯塔国完了？上帝跟你说话了吗？应该知道，很多人真的是既没有爱心，也没有。啊，不管美国怎么败坏，上帝仍然对美国有他的什么旨意，绝对是保守。啊，不管美国这次大选如何，我们应当尽我们自己当地的什么本分。啊，我们不应当唱衰美国，啊，美国完蛋了，欧洲完蛋了，就是中国厉害，就是哈马斯厉害，就是穆斯林厉害。怎么能够这样子？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回到圣经。基督徒要过一个本真的合乎神的心意的生活，容易不容易啊？杂音太多。各位弟兄姊妹啊，这个基督教文明或者上帝说设立两大主旨，一个是教会是真理的主旨，第二个，你看保罗讲，我在耶路撒冷见到彼得、雅各、约翰，那被称为什么？教会的故事。各位弟兄姊妹，敬畏上帝的人，在美国敬畏上帝的人，你是美国的美国。根基的根基，注释的什么注释？啊，不管美国的宪章制度多么好，不管美国的历史多么辉煌，不管美国现在多么令人羡慕，如果没有一个人敢于为美国发声，敢于美国参与美国，敢为美国祷告，那美国立即不崩什么？瓦解，美国立即不美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人不美国，美国的人不谦卑，不敬畏上帝。不尽自己的责任，啊，英国的人不英语，法国的人不讲法律，德国的人没有道德了，美利坚、美利国不美利了，是因为人出了问题，教会出了问题，基督徒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真诚的、认真的、深刻的认定什么悔改，因为审判不是从穆斯林开始，审判是从谁开始？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而且审判，特别是我们做牧师的，特别是我们信徒时间长的，多给你的要给你什么？多要，你们中间做教师的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我们在美国承受、享受上帝更大的福分，今天在哪个世界上能像美国人一样享受这么多的福分呢？那今天你在座的华人，你要比中国的皇帝更享受。你要比17世纪的法国的凡尔赛宫的皇帝更有钱。那时候17世纪、18世纪， 那法国的皇帝有什么享受？也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洗澡方式，浑身臭臭的，里里外外都是一些大小便，有什么好的？所以法国人没有办法，只能发明香水，希望把这些臭味盖下去。20世纪、17世纪、18世纪得了病，战争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死于伤亡，为什么呢？没人做手术，第二呢，敢做手术的时候没有麻醉药。你说你这里烂了，要做手术，硬硬的把手割掉，难受不难受？你割掉的过程中有没有消炎呢？割掉，不割掉会发炎，会蔓延死掉。割掉呢，就容易什么？大多数人死于一般的疾病，大多数人不是死于战争中真的死亡，而是因为什么？受伤。所以说你现在你在美国，哎呀，你看你住的房子，你享受。卫生设备，这个暖气，中央空调，你看在我们这里，冬天热，夏天凉，多美好！这些都是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今天美国人在全世界享受顶着的10%的生活水平，你在全世界上过去的很多国王、帝王都赶不上你现在的生活漂亮，都赶不上你现在的生活舒适。这样大的特权，这样大的恩典，你要承担更重的什么责任？这是几万人讲偏了，消息学会了。这是在基督里，基督教会的奥秘啊！上帝的计划与安排的核心就是，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所以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他的什么肢体啊？这里面我讲了两大故事。一个是建制性的教会，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教会是真理的组织。第二个，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身上的什么肢体，都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恩赐和权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主持的主持、根基的根基的作用。悔改、重建、征战、得胜，要从我个人什么开始。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第三页基督徒生活的超越性根本所以我们就看到我讲20分钟留下10分钟给大家提问的时间。什么叫超越性？人活的窝囊，人活的抑郁，甚至人活的睡不着觉，人活的要自杀，人活的不如死了还好。这是因为你没有超越性。超越性是什么呢？我就跟大家讲一卷经文，你看着以弗所书讲。在以弗所书的2章的第5节甚至第6节，我们看第6节说，大家一起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很多福音来讲，哎呀，基督徒是在地如在天。对不起，我们是在地什么又在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在今生今世在恩典中执掌什么王权。耶稣基督是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在基督里是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恩高、权柄和地位和功用。但是为什么你活得那么窝囊？那么悲哀，那么沉重，那么生不如死呢？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明白。所以要知道，知道，要知道所以要消，你要消的这一这一就是你叫什么？知道。那今天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就是超越性超越性是什么呢？你要超越你自己，要超越你世界，要超越形式。要超越党派的纷争要真的能够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坐在什么天上，坐在天上你就超越地下了，你就超越你自己的老我，你就超越你的肉体你就超越你今生的生老什么病死。但是大家首先明白，你人生要有超越性一个叫觉醒。所以在诗篇23章讲到，他是我的灵魂什么休息， 为自己灵的缘故引导我走什么义路啊，所以这个灵魂的苏醒非常重要啊。这世界上两种人啊很可怕啊，一个是死的灵魂，行尸走肉总当什么犯罪，是死灵魂，没有灵魂。第二个呢，幻不行装睡的人，有没有装睡的人呢？明明知道，明明明白，但是他就是把他装，要给他一点压力的。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死的灵魂很可怕啊。但是虽然你是活的灵魂，却在那里装死，很让人难受，无处打难。明白，明白，但是装不明白，该做还装的不清楚。好，然后我就看到给大家讲的七重苏醒啊，快快看，一个，你第一重觉醒是什么呢？啊，你要认识的不只是人，我们不是动物，不是畜生。你看，上帝造了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啊，造了天上地下各种畜生。然后上帝造人的时候，读他不读他？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什么造人，而且我们要使他们治理这地，管理天上飞鸟地下走兽还有人。所以人和动物有着什么不同啊？有着百分之百的不同。我们不是和动物有着啊，你比如说它这个内容源，或者高级的心性啊，大概从生物学的角度讲，我们在身体上，甚至我们在脑袋上，可能有80%甚至90%的类似性，这些都是生物学的观点。从神经的观点，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和动物有什么不同啊？100%的不同，每一个细胞都不同，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有上帝的什么心性。都有上帝造我们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生命和人格本身的神圣性的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人生的什么尊严的。所以认识到自己是人，不是动物，不是畜生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最可怕、最混的、最混账的地方，就是把人当成什么动物啊！所以人就是从动物变来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火车上啊，一个人跟我讲。啊，当然，他也知道我是信主的，他就觉得，啊，人就是动物，啊，人是高级动物。我说好，你是高级动物，你爸妈、你爷爷、你奶奶都是高级动物。他高兴不高兴？你这样说别人，别人高兴不高兴？你这个 animal， 他高兴不高兴？因为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违背良心的。我们发自内心的就知道，我们不同于动物。我们不是动物，哪怕你让我们做高级动物，我们也不是，我们也不愿意。你是咒人的，你是骂人的啊！你是解除了人独有的那种位格的生命的尊严的。那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是顶天立地的人。第二个，你要认识到，人是有灵魂的。这也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食物是管我们的身体的，人活着要靠上帝口中说出的什么？一切话啊，我们读圣经，我们参加教会是说，我们要用灵魂的食粮，我们灵魂需要营养，我们灵魂需要建造，需要成长。第三个，三种觉醒，认识到我们的灵魂是什么？是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糊涂人，包括很多贵大的人，你呀、啊，我就把你管住啊，你再厉害，你跳不出如来佛的什么手续，听，在这听。不听，哎，听，不是的服，不服什么？你的，他摧垮你的灵魂，让你丧失点一滴的自由和独什么工具，他的什么就开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什么自由的。你看，今天我讲的，我们有意志的自由 ，free will 就是 free choice。所以咱们够炸人这是什么你什么啊？所以我们人 我虽然是我是自由的，但是我觉得人在江湖身不是吗？尤其我觉得定制形象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在亚当堕落、亚当犯罪以后，这个罪给我们的人性、给我们的灵魂带来了一种什么捆绑，或者一种什么辖制。啊，所以说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一切的道德、一切政治宣传，最可怕的就是，最好用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然后又讲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以。那世界上的一切的宗教、一切的政治、一切的道德、一切的宣传，再漂亮的，也不过是让人假冒什么真善。那个耶稣来，啊，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而是你们要重生，啊，你们要悔改，而且上帝给我们造一个新心、用心、心灵，拿出我们的铁石什么心肠。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一个新教的人，啊，所以我们新上帝、新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宗教，不是一般的道德。不是一般的学说，不是一般的理论。使徒约翰讲是生命什么之道，生命之道。好，弟兄姊妹，第五重觉醒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得享真正的喜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请大家看一下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第十七节啊，你找得到我们清楚，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主啊，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生命中作工的时候，我们在得上真正的什么自由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讲，你们在基督里得了什么自由，不要再受奴仆的恶什么辖制。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意识到，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公民的意识，没有公民的意识的核心体现，你没有真正的自由的意识啊！中国人真的是好死不如什么赖活着，明哲什么保身，枪打出头鸟，莫谈国事，这些都是奴才哲学的啊！这些都是啊，这个 theology 或者是 thinking of survival。都是为了生存的，根本没有发展，根本没有荣耀的，只是活着，耻辱的活着，羞辱的活着，不像人一样的活着啊！但是，所以你要看英国文学，看美国文学，你不理解啊！你像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那派迪阿克是爱国者，很伟大 ，Give me liberty or death， 让我自由，或者我们中国战争不自由什么？无宁死，我们认为这些傻帽，你不自由就无宁死，那太犯傻了。这个何必那样认真呢？啊，先活下来再说吧。不是，不自由什么？无宁死。这种精神是来自基督教，尤其是来自清教徒什么神学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啊，过去我就小的时候就知道鲁迅翻译的就是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什么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什么皆可抛。那我们是啊，为了升官发财啊，为了得到别人的啊家庭婚姻啊，我们把自由都什么牺牲，我们把良心都什么牺牲，我们把灵魂什么牺牲，我们总是前进，总是随波逐流，总是随大流，又想什么随俗。要做一个自由的人，要做一个高贵的自由的人，要做高贵的自由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要都要出于甘心什么乐意，自觉什么自愿，甚至是无缘什么无悔，这样才是自由的人，这样才是高贵的人，这样才配得称之为人，有上帝形象的人。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第六重觉醒啊，认识基督教宗派，找到入门途径。弟兄姊妹，很多人信主了，但是很多人在参加教会中稀里糊涂的啊，你是基督徒十年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不明白基督教道啊，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讲的啊。你看一下经文，给大家翻到希伯来书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啊，能得到神的话语的好的牧养。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章的这个讲你看到第五章十二节，我给大家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什么？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拆弹另教导你们，并且你们成了必须吃奶不能什么吃干粮的人。所以这个教会啊，没有真理的规模，没有很好的真理话语上的味道让大家总是喝奶，总是把大家当作刚性主的人，把大家当作不信主的人，然后天天给大家讲福音，天天让大家讲回帖。你看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说，所以我们就当理解基督教道理的开端。什么叫开端呢？开端底下这个就如那懊悔死刑，也是悔改，信靠人，你悔改吧，你信靠上帝吧，各样洗礼，爱生之力，死人复活，永远什么？这些教训啊，是吃奶的孩子的教训。如果你天天，你看很多教会为什么是吃奶的孩子呢？悔改了，传福音了，信主了，永生了，洗礼了，参加教会了，忠心了，奉献了，这些都是吃奶的小孩子。我不说这些教训不重要，这些教训叫基本什么教训，这叫什么入门的。后来等到恩典我们可以跨出，像我们讲到公民政府，针对公民责任，这是吃奶的孩子会明白的吗？不会，他也不感兴趣。但是这些方面你必须在正义上一步一步的打打成人，然后你才明白夫妻怎么相爱，怎么孝敬父母，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建立国家，怎么建立文明，遇到邪恶政权的时候你是该服从还是该逃跑还是该革命这些都是叫什么呢？这个圣经讲叫仁义的道理这个仁义的道理不是人，是 the doctrine of righteousness， 是公义的道理今天很多人明白的是福音明白的是这个恩典，但是不明白公义的道理心窍没有心的通达，不能分辨什么好歹。所以你认识基督教宗派有的人说，哎呀，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最可爱。你还在唱儿歌？就宗派不是王子，又不是主位教会，不是杨振雄牧师设立的。宗派有犹太教，然后是基督教，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正统，但是犹太教认为是犹太教本身的正统然后另外还有认为是犹太教正统的是什么？伊斯兰教还认为他是旧约圣经的正统，还认为他是亚伯拉罕真正的什么后裔。所以你就知道，从旧约圣经一下子给延伸出了三大世界宗教：犹太教、基督教，还有谁呀？伊斯兰。到底哪个宗教是耶和华上帝？旧约圣经的正统，这个方面容易不容易辨识你知道哇，太难了，所以这是难言的干粮，这你要考察圣经，你还要考察什么历史，你要知道来中什么去脉你不追本溯源就不能够拨乱什么反正基督教的为什么我们不是摩门教为什么我们不是安息日会议，为什么我们不叫参加耶和华建立会议？为什么我们主一座教会是一个改革中的教会呢？那就是几经宗教改革的传统，那就是我们所传的不是来自于个人，是来自于犹太传统，这个是犹太的，来自于希腊传统还有希腊传统，因为新约圣经就是希腊文写成的来自于拉丁传统。为什么是拉丁传统呢？拉丁教父奥古斯丁他就是使徒的什么正统，来自于中世纪，来自于宗教改革，真理的大河是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源源不断，串流不息，大江什么大河的你不能够说的不好听，你不能倒点水，就觉得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的源泉，这不是真理的源泉。我跟大家讲的，我的一点之见，哪个牧师的哪个圣经章不是真理的源泉？真理的源泉需要归回整个什么圣经。需要访问什么古道，需要通达事物，需要圣灵什么内证。所以第七种觉醒，认准灵修的途径追求生命完全所以我们主教教会耶稣基督教导说，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样。 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到，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以教训、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所以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什么完全。那弟兄，你们今天在教会里，哪一个牧师、哪一个教会鼓励弟兄姊妹、弟兄们？哪一个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我要第一追求什么完全？”大部分弟兄姊妹领受的教训是：我得救了，所以我要帮助别人什么得救啊！所以我要信耶稣，传福音，圣公堂。现在基督徒整个的没有一个完全的概念，所以我们基督徒里边没有，不是矬子里边选将军了，矬子里边选不出政治家了，矬子里面选不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矬子里面选不出出类拔萃这个继往开来的注视性的人物。所以我们基督教整个就在美国就被被边缘化，你就看到包括川普啊，包括哈里斯总统，有的时候哪怕我们不得已投票两派选全去进行，但是我们也觉得，哎呀，美国不能够产生更优秀的政治家。美国最高大法院的大法官为什么没有一个基督徒的？为什么没有一个新教的？都是犹太人和天主教的呢？那我们清教徒立国、基督教立国的，怎么连一个大法官也照顾不出来了呢？我们应当达成什么？无地自容的，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要复兴，要追求个人完全，追求婚姻家庭的完全，把夫妻好好的相爱，好好的孝敬老人。圣经讲 honor thy parents， 不是一般的给钱给地给家的啊，不是把老人送到一个高级地方就完了的，你要真正 honor 他，真正荣耀他，疼爱他，让他得到被 honor 的，让他得到，哎呀，我对我的儿女们是我真尊重的啊。就像我们看到宋家讲一个很好的杯子啊，母亲说这是我儿子给我的不是因为没钱，不是因为缺这个杯子，是因为儿子有爱心，儿子在想着父母，那是何等甜蜜！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见到他，见到你真开心，见到你真开心啊！真的是我喜欢你，我爱你，我靠着主的名来爱你，大家互相恭喜，互相荣耀，这真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什么善啊！所以我们要。我们讲到基督徒生活的超越性啊，我们就哎呀，好像海阔天空了啊，要回来啊。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超越性啊，但是给大家讲的是大的方面啊，也是重要的啊。我们就看到啊，以弗所书啊，一块块看啊，基督徒生活的定位，你就看到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什么圣徒，今天教会新教教会丧失了圣徒的。天主教教会呢，刻意的逢圣，把一些卓越的人封为什么圣徒啊？和天主教做的也有点过火的地方。但是我们基督教呢，我们没有圣徒的意识啊，所以你就记三个 S： Sinner、Saint 和 Seed 啊，你回去读英文，你查一下 ，Sinner 是指罪人，我们蒙召成为什么圣徒的份。S-A-R-N-T， 然后最后你要成为什么 S-A-G-E 的圣者，什么意思呢？轻巧细腻的方法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老马什么是的啊！你在上帝的真道上啊，是更加的什么精神，你信主十年了，二十年了，八十岁了，九十岁了，你按照圣经的说法，白发是荣耀的什么冠冕，在公义的路上必要什么得着。所以我们有白发了，我们应当更加的有荣耀，更加的有尊贵啊！不要啊，对儿女了，对他人了，我们要成为别人值得别人尊重，知道别人值得荣耀啊，成为别人的什么祝福的那一点。我们这一位那一位，这位老人家那位老人家，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宝贝，成为一个圣哲士的人，成为一个老中医，一毛与什么精虫，这才是让人值得啊羡慕。在蒙召为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中心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定位是什么？ 你要做圣徒，不要做一般的罪人了啊，信徒了，真正成神，而是要从圣徒成为有忠心的人、有智慧的人，也是做上帝有忠心、有智慧的什么好管家。这当然是赐予，这当然就是圣哲式的能力啊，要有圣徒加智慧，就成了什么圣哲。第二点，我们生活的特征啊，所以使徒保罗说这样：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基督徒生活一定有两个特征：一个恩惠，蒙恩的人，主的恩典是吗？供我用啊，父亲是生命之恩，父母子女是生命之恩，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啊蒙恩的罪人。二是你要有什么平安啊，沙漏啊，平安是指健康，平安是指幸福。平安是指一致，平安是指生命，平安是指你有啊安全感啊，所以我们整个的基督徒，我们是蒙恩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平安的人啊，不管山摇地动啊，不管身体如何衰残，我有恩惠，我有平安，我是主的人啊，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什么益处。所以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是什么呢？不要放在谁的钱多钱少啊，房子多这是大事啊，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恩典呢？有没有平安？你有没有用恩典来对待别人？你有没有把你的平安也传递给别人？你有没有为别人祷告，为别人成为别人的恩典，成为别人的平安呢？而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特点。然后基督徒生活的本源，我们就看到愿荣耀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啊，他在啊基督里啊，这是咱们说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这里没有讲啊，只有耶稣基督。所以正统信仰是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那犹太教更多的以圣父为中心，福音派更多的以基督为中心，灵派是以谁为中心？以圣灵为中心啊。但是我们真正在信仰上比较整全的圣父、圣子、圣灵，圣灵的工作是隐秘的，所以福音书里面经常讲的都是父和子，但是一定离不开谁啊？圣灵啊！所以就创造之功更多的以圣父为中心，救赎之功更多的以圣子为中心啊！重生、更新、成全之功更多的以圣灵什么为中心？我们应当以三一上帝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的一个为中心，这个方面要明白。好，就像我们再看，在基督徒啊，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那基督徒你有什么福气呢？一定要知道你的福气是在哪里啊？在天上。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天上不是指地理位置，天上是指你在上帝面前，指你在基督里，你有福气。如果你不在上帝面前，你不在基督里，一切的恩赐对你来讲都是咒诅，都带来可怕的什么审判。上帝给你金钱，上帝给你恩赐，上帝给你寿命，但是你不在基督里，你不归荣耀归上帝，将来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你的罪叫什么更大。所以一切的恩赐，如果你不归荣耀归上帝，最后都成了账本和什么咒诅的。所以上帝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基督徒生活的起点是什么呢？我们生活的起点不在地上，我们生活的起点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什么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生命的根源、生命的起点在哪里啊？在神的心里，在永世中，在基督里，在历史中，在现实中，不过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的感恩。所以这个世界呢，用柏拉图的话来讲，这个世界呢其实就是一个影子。真正的树在哪里啊？在天上。或者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树这个果子，而这个树根在哪里？主根在天上，在永世中，在基督。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基督徒生活的特征是什么呢？蒙召要成为什么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然后基督徒生活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什么儿子。哎呀，我小的时候就想，因为家穷嘛， 就想找个好的单位，但是呢，说的不好意思啊，要找个干爸爸，有没有人跟你有没有人跟你讲过？哎呀，找个靠山了，找个大腿抱一抱啊！所以后来也没有，周围也没有比我更富的人，都那么穷，怎么办呢？我妈就给我找了一个石头，我认这个当干妈妈，因为其他的干妈找不到。啊，人的干妈经常改变，啊，不爱你了，这个石头不会变的，这个石头永远来爱你，带来这个假的，这个是假的，都是自欺是吧？欺人，这个老百姓的百般无奈。好，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的名分重要不重要？非常尊贵。然后这个种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什么？承担。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根本是什么呢？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什么赐给我们的。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一和大家分享，要知道上帝及其对整个世界的什么计划，要做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极限是什么呢？上帝把世界和他自己赐给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保障是什么呢？圣灵是我们得洁的凭据。所以我们看一些经文，也结束今天的分享。在罗马书第十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得了什么基业呢？啊，请大家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啊，第十章的第十三节，啊，没记住，第十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帝赐给谁的？上帝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上帝不仅赐给我们世界作为基业，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基业。上帝要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疑问，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就是上帝的基业，你就是上帝的真主，是上帝用百般的各种各样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土地，把你什么？买出来了，甚至上帝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把你这个珍珠从你手中什么买出来了，这你就是上帝的珍珠，你就是上帝的旨意，你就是上帝的旨意在人间啊！所以历史学家说，拿破仑啊，骑在马背上跨越2B13的时候，征服世界的时候，世界精神就在拿破仑骑在马背上，这就是世界精神。当然，不信主的人不会参与。那不叫世界精神，那叫圣灵。所以我们不一定说是拿破仑，我们每个真正信主的人，圣灵在我们的什么生命中。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家庭中，在这个世界中，你都是神的灵，是你展现在这个世界上。神的灵是你展现出来，你也是神的灵什么展现出来。感谢主啊！今天讲的有点激动啊。我们祷告啊，我们就现在祷告不下去了。现在我们请弟兄长老，我们祷告就结束，好吧？
感谢上帝，这个我保罗啊，下这个，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本相，看到你在宇宙当中。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也看到我们作为一个人在你计划下，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有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你真理让我们在每个状况中成为我们生活的。您继续在我们当中，保守这个主流学的课程，下边三个月当中，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就在你们身体上能够得到建造，在我们生活中每天得到的更新，天天休息也知道，今天是我们上的主题，你。
阿门。
好，谢谢大家，大家继续为这个学习祷告。好，谢谢。